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0.73米。现在是9月24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10点正，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据邻国指北韩地震可能唔系核爆，西方国家警惕伊朗试射洲际导弹。法国国会参院选举可能左右总统改革能否实施，而德国大选预计默克尔会赢得连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同台湾的星光计划动向引起了关注。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北韩的邻国说，在星期六北韩核试验场附近的小规模地震很可能是天然地震而不是核爆。据南韩国家地质机构发言人说，人工爆炸的声波本应该能够探测到，不过实际并未探测到。而中国国家地震局说，今次地震并非核爆。中国地震局在之前曾经表示，国际标准时间星期六早上8:20探测到的3.4级地震被怀疑是一次爆炸。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目前不能够确定星期六的地震是人为造成的或天然。在星期六地震之后，美国空军战机曾经在北韩东部的水域上空的国际空域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各大楼说，巡逻的目的是展示川普为应对北韩核计划所提议当中的多个军事选项。在星期六的地震发生之前几个钟头，北韩外长李英浩在纽约向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李英浩曾经在星期四警告，北韩可能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氢弹试验。李英浩的警告进一步加剧了联合国针对北韩第六次核试之后实施新制裁以来朝鲜半岛地区的紧张局势。西方国家领袖对伊朗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表示警觉。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发推文说，伊朗刚刚试射了一枚射程可以达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伊朗又同北韩合作，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协议。川普所指的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定。根据该份协定，联合国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作为交换放弃了他们的部分核活动。法国是这项协定的签署国之一。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法国要求伊朗停止一切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活动，遵守2231号决议的全部条款，包括停止这一类的弹道导弹活动的呼吁。被伊朗多次列为进攻目标的以色列亦作出表态。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说，伊朗的导弹试射是对美国、以色列以及盟国的挑衅。利伯曼又说，试射证明伊朗想成为一个强权，从而威胁中东国家和世界民主国家的野心。伊朗国营媒体在星期六播送了导弹试射以及从导弹弹头部分拍摄到的空中飞行的画面。目前还不清楚霍拉姆沙赫伊导弹试射的时间和地点。这款导弹的射程是2000公里，可以携带几枚核弹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五在一次阅兵上说，伊朗加强他们的导弹专案，无需寻求其他任何国家的准许。法国在星期日投票选举国会参议院大约一半议席，今次选举对马克龙总统实施改革计划十分重要。马克龙面临五月当选之后的四个月以来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 由马克龙领导在去年才出现的中间派政党共和前进党，在今年六月的选举当中赢德国会下议院的庞大数量，但是不是太可能在参议院亦得到同样幅度的优势。据民意调查显示，保守的法国共和党将会巩固在348个参议院议席的多数。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共和前进党可能要在参议院当中寻求同其他中间力量以及温和的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盟，以便通过马克龙对企业有利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法国，参议员并非由公众直接选举，而是由市长、议员、地区和地方议会议员等大约75,000名民选的官员选出，他们将会在全国各地的乡镇议事厅内投票。参议院角逐结果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揭晓，近2,000名候选人角逐171个参议院议席。据普遍预计，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将会在星期日的全国大选当中赢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连任，第四次当选总理。而德国极右翼的德国另外选择党预计在大选当中赢得议席，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默克尔以他担任德国总理12年的政绩为自己助选，主要表现是德国强劲的经济、平衡预算、创纪录的低失业以及在国际上日益提高的重要性。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保守联盟党领先挑战者，中间飘了的社会民主党两位数，社民党由前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领导。临近大选，仍然有大约1/3的德国选民未有决定投票给哪个。默克尔和舒尔茨星期六呼吁这些选民出来投票。德国另外选择党等4个较小的党派在选举当中角逐第三名。最新的民调调查显示，默克尔阵营的支持率在34%-37%之间，社民党是21%-22%，德国另外选择党的支持率在10%-13%之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大国外交遭遇的挑战和挫折，以及中国不帮助川普扼杀北韩的真正原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新加坡总理访问中国和台湾的星光计划的动向引起了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中国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会面。有分析者认为，无论新加坡和中国的领导人对诸多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咁呢个访问至少令到彼此喺近日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其他嘅因素而导致原本唔系咁顺畅嘅关系咧，出现咗缓和。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李显龙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官媒还说，中国与新加坡关系近年来出现一些波折，北京愿意在19大之前接待李显龙，显示双方关系已经开始好转。而同时有香港媒体报道，在李显龙的北京之行后，新加坡与台湾的星光计划可能终止。英文南华早报上星期四报道，一位北京退役高级军官说，星光计划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一根刺，应该尽快将它拔除。这位不具名上校表示，新加坡一直想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亦希望新加坡能够协助改善北京与东盟的关系。如果中国和新加坡能够解决彼此对星光计划的分歧，这个对彼此的关系将是有利。不过接近中国军方的消息来源对该媒体称，北京一直就终止星光计划对新加坡施压，但是基于新加坡自身的安全与政治考量，完全终止的可能性不大，暂时终止则有可能。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不愿意对此事做出评论，不过报道引述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忠斌的话表示，如果星光计划终止，那个将是北京又一次推进对台湾国际空间的限制。星光计划建立于1975年，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时任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签订的军事交流合作计划。新加坡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训练，在台湾的新竹湖口设有基地，训练地点亦包括台湾南部屏东等地。新加坡与中国1990年建交后，星光计划仍然持续，但是极为低调。随着台湾政治情势的变化，李光耀与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领导人私人关系转淡，星光计划的规模亦逐渐缩小，但是基于区域战略考量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新加坡继续保留40多年来与台湾军方联合训练的关系。去年11月，九辆新加坡军方的装甲车在结束星光演习后，在从高雄启程往新加坡运送的途中，被香港海关以缺少进口执照的理由扣押。中国要求新加坡遵守它的一个中国政策，终止与台湾的军事关系，这些装甲车一直到今年1月才归还给新加坡。关于新加坡与台湾可能终止星光演习的传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上星期五受访时表示，对没有消息来源的报道他不做评论，台湾政府相当重视而且珍惜与新加坡长远而深厚的友谊。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忠斌在他的脸书账号提到星光部队动向的问题，他说有香港媒体希望他对李显龙去北京后星光部队将终止来台做出评论，他说这个是他首次听到这个讯息，如果属实，他的意涵大家都会感受到，不需要他特别多说。李显龙在北京重申一中政策引起台湾关注，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说李显龙公开宣示反台独，再加上之前尼日利亚政府要求台湾驻该国代表处撤出首都的事件，都令中国认定花钱买邦交国不如策动其他国家高叫一个中国。他说如果中国几个月内策动世界上每个国家来叫一个中国，台湾应该怎样做，可不可以发声。不过对于李显龙是否如新华社所称在重申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时亦提到反台独，台湾媒体说新加坡官方新闻稿并未有李显龙的反对台湾独立的讲法。中央社话，据新加坡总理公署在北京发给随行采访媒体的新闻资料，新加坡政府的立场是新加坡始终遵循他们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没有如新华社报道中提到的反对台湾独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亦在上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中国官方或者官媒曾经扭曲或者添加符合中国政治立场言论，经过对新加坡媒体报道的进一步调查，其中并没有关于李显龙提到反对台独的讲法，这种表述的内容应该进一步查证。邱瑞正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个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对岸片面主张而有所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在北韩问题上他赞成川普总统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的做法，因为中国可以做的是更多。中国的确逐步加强了对北韩的压力，在联合国对北韩采取新一轮的制裁之后，中国开始对中朝边境的走私活动进行打击，并且限制招收来自北韩的学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虽然决定向北韩当局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帮助川普总统去对付北韩使他屈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国务卿的克里对川普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包括川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北韩问题是个例外。日前在基辅参加瓦尔塔欧洲战略年会的克里接受欧洲新闻采访时表示，克里说他同意川普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要他做更多的事情的政策，因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克里认为 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是很重要的。克里说，北韩的飞机、卡车和汽车的燃油100%由中国提供，他们可以带来影响，为北韩提供银行业务的机构几乎100%都在北京，所以中国很显然有能力在这里产生影响。克里希望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个是美国所期待和欢迎的，他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并改变北韩问题的局面。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大讲话中，虽然对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同意对北韩实施制裁表示感谢，但是他在暗中亦都对这两个国家提出批评。克里说，一些国家不单止与这样的政权进行贸易，还对这样的一个以核冲突危及全世界的国家提供武装、供给以及财务上的支持，这个太过分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采取了新一轮的制裁之后，中国开始打击中国和北韩边境的走私活动。据信中国当局在前所未有的层面采取行动来打击鸭绿江沿岸的走私活动，包括封锁丹东和北韩新义州之间的一条走私路线。有报道说，一些小规模的走私活动亦都成为打击的对象。香港南华早报还报道说，中国的一些大学正在限制招收北韩的学生，包括减少招收那一些主修物理或者是材料学的北韩学生。这些的大学的官员表示，他们是按照政府的指示来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讲清楚这些的指令来自哪一个政府层面。报道说，北京一间大学的官员说，自从北韩这个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当局加强了对中国大学北韩学生的监控。中国究竟在几大程度上愿意对平壤施加压力，并对他进行惩罚，一直是北韩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欧日文最近经由北京去北韩进行了采访，他说他行前在北京与华盛顿和一些人进行的交谈表明，中国领导人决定大幅度的增加对北韩的压力，但是不愿意，而且或者永远不愿意帮助川普总统来卡住北韩的咽喉，使他就范。欧日文说，中国不信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但是更加不信任川普。清华加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向欧日文列举了中国对平壤施加新压力的例证，包括停止进口北韩的煤炭，停止供应柴油和汽油，收紧了对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在边境加强对货物的检查，并帮助私营公司如何加强出口管制。但是这位研究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的专家表示，将这些行动理解为中国会全盘接受华盛顿的战略扼杀战术，来迫使北韩走向崩溃的边缘是一个错误。他说，中国只是在寻求在川普与金正恩之间取得平衡。欧日文说，中国同意对北韩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是为了安抚川普，中国与美国有他自己的战略紧张，所以他正在美国和北韩这两个国家之间保持平衡，这个基本上是哪个更大的罪恶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一直是最大的地缘战略关切，是最大的威胁。欧日文说，最近几年美国政界与评论人士一再误解中国对北韩的看法。他说，一位参加过奥巴马和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的前美国官员告诉他，习近平一再对美方重复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一个原则底线，即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争、不生乱以及无核化。根据这个原则，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是排在第三位。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限制美国提出的对北韩进行制裁的范围。这个月初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北韩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时，中国成功的迫使美国放弃对北韩进行全面石油禁运的要求，因为中国担心此举会导致北韩崩溃。曾经在北京住过多年的欧日文说，在谈到北韩时，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向美国总统提出中国的一个谚语，即光脚的不怕着鞋的，意思是即使北韩袭击美国是自杀性举动，但是如果他看到他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可能真的做出不可想象的事情。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不会逼北韩就范的原因是因为北京知道他对北韩实施严厉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将北韩逼到墙角可能会使金正恩做出狗急跳墙的举动，甚至会招致对中国的报复。加拿大布罗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伯顿认为，如果北京切断对北韩的石油和食品供应，平壤可能的反应是对中国做出军事上的回击，从而使北京处于极为尴尬的困境之中。伯顿还认为，制裁所代表的阻止与压制的策略的问题在于，他既不能够阻止，亦都不能够压制任何的事。他说，在北韩显示他有能力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洛杉矶或者是芝加哥的那一刻，平壤和全世界之间的态势就会发生急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外交成就可能是中共五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的重点，但是预计中国领导层不会谈论有关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遇到的挑战和挫折。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讨论有关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开始主政以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足迹和影响力迅速遍及全球。北京规划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近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等倡议，正在进行和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习近平访问近30个国家、5大洲，并倡导中国国内所称的大国外交。习近平亦都一直一路倡导他的所谓中国解决方案，就是北京对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和答案。外交政策的重点如此重要，以致一些分析人士说，在中共19大会议期间，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其他一些改变可能会进入共产党的党章。中国国家传媒最近在19大会议前发表了一个6个部分的系列文章，叙述大国外交，称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在过去5年中受到一系列的挫败，包括中国在东中国海丹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还有和北韩和南韩的麻烦等问题。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
China failed in all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China-Indian border dispute. It's a relationship with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中印边界争端和南韩的关系以及北韩的关系等方面都失败了。一句话，中国睦邻政策未有受到邻国的欢迎。沈丁立表示，北京尽管做出努力，但一直没办法令到北韩停止其核武和导弹的发展，说说服南韩不要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沈丁立和其他一些人士指出，北京处理萨德一事不单止失败，而且还疏远了首尔，令到首尔距离华盛顿更加近。他还说，不单止美国和日本没有理会到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航空识别区，俄罗斯也都没有理会。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不支持中国对所有南中国海及其人造岛罪的声索，北京没有办法说服国际法庭承认其15项声索中的任何一个。沈丁立说，习近平一定明白中国的外交已经失败了，所以中国做出妥协，这包括允许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斯卡帕纳浅滩捕鱼，亦都不会对违反北京单方面宣布的东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的动作作出军事反应，亦都有同沈丁立一样认为政策适得其反或者未能够实现目标的批评人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认为，北京的北韩政策不单止矛盾，而且适得其反。他指出，中国对南韩部署萨德进行惩罚的决定，不单止使到南韩更加靠近日本和美国，而且错过了同首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就是他所称的有价值的潜在合作伙伴关系。 他认为最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只会对北韩和美国有好处，而西方谈论的中国对北韩的政治影响力，沈志华说已经不复存在。沈志华说，
朝鲜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将来这个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他说北韩认为中国是他主要的敌人之一，如果核战争爆发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受害的将会是中国。在讲到与印度的边界争端时，中国军事战略分析家乔梁少将最近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有时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乔梁说，我们需要明白，在任何时候做正确的事不是总是会正确的，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会是正确。有分析人士说，中国这个月初勉强让步，所以印度总理莫迪可以到北京出席金砖五国领导人首脑会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表示，这些批评越来越多，比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时期更加引人注目。他说，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对不少国家和邻国表明中国在区域内的强势时采取的对抗态度，譬如是对日本、南韩、越南、印度等国家。他说
apart from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now having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don't know which country.
他说而家除了菲律宾同柬埔寨、老挝等非常依赖中国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之外，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强权态度。高敬文仲话，一度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国家，好似新加坡同埋印度尼西亚，正喺度努力捍卫自己的海事权利。
The other thing is some of the projects developed by Xi Jinping, like the BRI.
佢话另一方面就系习近平推动的一啲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已经如此雄心勃勃、政治化，但系呢个背后缺乏经济逻辑，已经投资咗好多钱，却唔知道系咪能够有效益。高敬文说，共产党不是太过会在报告中对外交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最值得关注的将会是报告是否对习近平一些倡议和受到挫折提出辩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十九大来临之际，有几间代理过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中国当局多个部门联合进驻检查或者是调查研究。这项针对部分律师事务所的跨部门调查行动被认为是709案打压维权律师的延续，和中共十九大前当局加强维稳管控的举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9月18号下午，北京市司法局长、政法委、律师协会、公安局等工作人员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宣布根据司法部指示，落实依法治国，加强监管，对律所合同、案卷、财务进行全面检查。19号，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律师协会、当地片警、国保等15名工作人员进驻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对律所的案卷内部管理制度检查。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小军说，当局提前通知，但检查人员没有出示文件，只是说文件已经下发到司法局，检查人员在拍照查看案卷后离开。预计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下个星期将会进一步对律所检查，一直到月底结束。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检查人员称检查的目的是帮助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他认为当局此举是为在十九大之前加强维稳。
我觉得有应该是有点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十九大之前他会所有的手段会在这个十九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
梁小军说，他觉得有一些关系，不能够说没关系，因为十九大之前所有的手段会在十九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亦都是为了十九大之前的维稳。约谈之前一直都有，这一次和以前约谈不一样的形式。这一轮对律师事务所的检查并不局限于北京，广东律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云南恩龙律师事务所等亦都被检查或者是调研。 居住在安徽省的前检察官沈良庆认为，多家律所受到当局检查显示，当局在度打压愿意帮助民众维权的律师时，连自己制定的被称为法律的单边条款都不遵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揭虚报律师执业资格。美国首座慰安妇雕像在三藩市揭幕。中国共产党的中纪委在十九大前再度出手伤害两名官员。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深陷对主张港独人士杀无赦言论漩涡的香港亲中强硬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近日被踢爆在去年选举宣传单上自称新加坡和英国及威尔斯执业律师的讲法与事实不符，被质疑虚报资历误导选民，涉嫌违反香港的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据香港传媒报道，时常言论出位的前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一个星期前在一次反港独集会上发表对主张港独者要杀无赦的有争议言论，震惊香港各界。连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都忍不住在网上批评何君尧是愚蠢爱国者。何君尧不单止未有道歉，反而连日辩驳，还指称廉署谴责的民主派议员是黄毒上脑，反对派是唯恐天下不乱，又说大兴文字狱。随后有网民致函英国律师会，要求回应何君尧的杀无赦言论。9月22号的英国律师会回复说，何君尧并非当地律师，这封信件令到网民质疑何君尧涉嫌发表虚假声明。另外有香港传媒查询英国律师会，有职员说在注册律师名单当中有何君尧的记录，但是不是执业律师，亦从未收过何君尧的执业律师申请。有泛民人士星期六获得新加坡律师会回复，指何君尧在新加坡有律师注册，但是并没有执业。香港传媒证实何君尧目前在香港并没有执业证书。何君尧连日来隔空回应外界质疑是黄色恐怖，同时他的律师楼修改了网页资料，注明何君尧只是获得英国以及新加坡的执业律师资格。不过何君尧在立法会议员履历当中的执业律师这个讲法并没有修改。同样是香港执业律师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执业律师和拥有执业资格是不同的概念。香港资深大律师、政治观点逐步亲政府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说，何君尧在选举宣传当中声称自己是新加坡和英国执业律师，讲法不准确，可以列作失实声明，但要在何君尧当选后六个月内提出选举呈请才可以挑战议席。一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慰安妇的雕像在美国城市三藩市揭幕，这些妇女曾经被迫在日本帝国军队开办的妓院当中服务。这座名叫做亚洲慰安妇的雕像是世界各地几十个这类雕像的最新一座，不过就在美国大城市当中的第一座，并且引起日裔社区当中的反对。三藩市韩裔、华裔和菲律宾裔社区建立这个雕像星期五在唐人街地区揭幕。89岁的前慰安妇李容珠从南韩前来参加仪式，她说她要继续为这座雕像奔走，直到日本首都亦出现一座为止。
네미국에사시는우리동포여러분또한미국에계시는미국여러분
李容珠说真心向韩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美国人表示感谢。日本官方一对反对树立这个雕像，第一座雕像在2011年出现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外。美国媒体报道，日本驻三藩市总领事曾经企图阻止树立这座雕像。历史学者说，曾经有多达20万来自南韩、中国、菲律宾等日本占领国的女性被日军强征到妓院内服务。幸存下来的慰安妇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公开讲述他们的经历。 在中共十九大下个月召开前夕，中共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在星期六再次出手打老虎，宣布将中纪委员兼保监会前主席项俊波和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相开，即是开除党籍和公职。当中被称为中纪委内鬼的莫建成，从8月27号落马到被双开只是32日，是所有被查处省部级官员当中速度最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纽约法院法官驳回香港一间投资公司有关对冲基金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发起的法律诉讼。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联名致函声援黄之锋等香港学运领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五名重量级的参议员在上个星期联名致函被因为组织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而被判入狱的三名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表示坚定支持目前在狱中服刑的这三个人，以及他们追求自治以及民主香港的渴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信件由联邦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和民主党议员路比奥率领起草，由共和党议员卡顿、加纳德以及民主党议员布朗等多位议员跨党派联名签署。信中一开始提到，作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他们与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人并肩同在，并坚定支持黄之锋等人对建构一个真正自治、尊重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香港的努力。议员在联名信中说，他们希望大家知道他们听到了黄之锋他们的表述，议员他们也和黄之锋他们一样向往一个民主的香港，最终你的政府将决定是否愿意尊重自己人民权利。不过议员他们相信美国不应该坐视这些权利被践踏，而香港人民正承受着这些后果。如果法院在你们的上诉中不改变判决，这个将不单止为香港公民权利蒙上了更深的一层阴影，更加影响到美国和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重要的是，请记得在未来的岁月中，你们在美国的朋友将与你们同在，并支持着那一些在香港和你拥抱同样民主和人权价值的人。信中还批评了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严重破坏，同时对于香港未来走向表达深切的担忧。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8月就2014年雨伞运动中冲击公民广场案的刑期复核宣判，将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由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6个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从缓刑改判监禁7个月，学联前常委罗冠聪从社会服务令改判监禁8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曾经在改判后的一系列推文中回应，你可以钳锁他们的身躯，但是你没办法禁锢他们的心灵，他们要香港民主，他们不会放弃。香港高等法院可以整肃抗议，将黄之锋他们从立法会中踢出并将他们封锁起来，但是香港高等法院他们永远不会赢得香港人的民心，监禁黄之锋他们也都不会淋熄香港人对普世价值的渴望，他们只会更加坚强，更有决心，他们会胜利。正在服刑的黄之锋目前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如果上诉审判没有推翻现在的结果，黄之锋等人在未来五年均不得参与立法会选举，包括2020年立法会选举。根据香港法律规定，任何人判刑后五年之内丧失在选举中被提名为候选人及当选成为议员的资格。 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一间法院的法官驳回与香港太平洋同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关的一间退中基金针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发起的法律诉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宗代表香港太平洋同盟投资公司下属设在开曼群岛的太平洋亚洲基金会基金简称 PAX 发起的诉讼被驳回，原因在于法官认为纽约对这宗案件不具有做出裁定的司法管辖权。香港这家对冲基金请求纽约法院扣押中国富商郭文贵位于曼克顿的公寓。郭文贵正是在那里通过社交媒体揭露他所讲的中共高层官员贪腐权斗内幕。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曾经报道说，郭文贵今年六月开始尝试出售他正在居住的这个豪宅，挂牌价$7,800万。这套豪宅位于纽约第五大道781号，是与雪莉尼德兰酒店同处一楼的第18层，一整层奢华公寓，有一个俯瞰中央公园的露天阳台。郭文贵是在2015年以$6,750万现金从 Liberty Travel Agency 联合创办人吉尔伯特·哈洛奇的手上买下这一处豪宅。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巴里·奥斯特拉格裁定说，即使本案的被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名公民目前居住在纽约，但是纽约没有兴趣对一家香港投资基金和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香港法律管辖下的一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房地产交易所产生的争端做出裁定。管理住$160亿基金的 PAX 在今年4月18号向纽约一家法院起诉郭文贵，称郭文贵拖欠本息总计$8,800万的债务。起诉书说，郭文贵利用空壳公司从 PAX 借款开发盘古大楼，后来这家空壳公司被法院清算，但是并不能够偿还借款，基金公司只能够向作为个人担保人的郭文贵索偿。 PAX 在最新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郭文贵的曼克顿豪宅或者是唯一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值钱财产。对于这笔债务纠纷，郭文贵在推特上发文称，$8,800万官司只是他被他家族公司融资的一个大担保，因为专案组查封所有国内资产，所以无法兑现。现在借贷方找他要钱，4月18号在纽约起诉他这个担保人。这家基金是海航集团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郭文贵的律师说，香港 PAX 对冲基金公司的诉讼没有理据。郭文贵在六月向法院提交了驳回原告起诉的申请，称纽约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适当审理地点。郭文贵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说，对于总部在香港的投资基金公司与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在香港签订受香港法律约束关于北京房地产开放的合同纠纷，纽约是一个完全不适宜的解决纠纷的场所。郭文贵4月19号在美国之音的专访节目中曾经透露，他是外国国籍并持有多国护照。他说他现在是美国居民，现在持有中东国家三个国家的护照，欧洲多个国家护照，大概有11本护照，将近有28年没有使用过中国护照，已经不是中国公民，身份证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注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57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克劳斯科特一案宣布了重要裁决。
Good morning, everybody. Number 155.
特雷德·斯科特原本生活在密苏里州，密苏里州是一个畜奴州，后来他被卖给一名军医，随主人前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居住了四年，后来又回到密苏里。根据国会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协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不实行奴隶制。斯科特提出，既然他在自由地区居住过四年，就应该成为自由人。他将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裁决国会无权禁止奴隶进入任何地区。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违反美国宪法，斯科特不能够成为自由人。詹姆斯·布坎南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正赶上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布坎南以为无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都会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被奴隶制度引起的争议画上句号。但是事与愿违，斯科特一案的裁决不单止没有平息风暴，反而激化了矛盾。堪萨斯地区定居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蓄奴，一派反对蓄奴。过去几年，两派势力互不相让，甚至各自组建政府。合法政府又支持蓄奴的人控制，反对派政府则代表废奴主义者的声音。支持蓄奴的人希望召开宪法大会，比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他们通过议案，由蓄奴主义者决定大会代表人选，比大会享受立法的全权自由，剥夺堪萨斯居民对自己宪法的表决权。堪萨斯地区的总督约翰吉尔里否决了议案，但是他的否决马上又被议会推翻。支持蓄奴的人叫吉尔里走出堪萨斯，有些人甚至声称如果他不肯离开就要开枪打死他。几个月来，堪萨斯地区的局势极端紧张，吉尔里总督努力维持当地的和平，但是丝毫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十分气馁，因此向布坎南总统提交辞呈。吉尔里辞职后公开表示，堪萨斯的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热爱和平，只有极少数人制造事端。他说一小群权贵希望使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如果失败，他们就希望挑起内战。布坎南总统任命一个新总督，告诉他知堪萨斯地区奴隶制度的存废一定要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当地居民必须享有公平的机会决定接受或是拒绝使堪萨斯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新宪法。1857年5月底，堪萨斯地区新总督走马上任，他向堪萨斯居民发表政策讲话，保证执行蓄奴主义者掌控下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些法律必须符合美国宪法。他敦促所有人参加投票，推举即将召开的宪法大会的代表人选。新总督说他希望宪法大会能够产生宪法草案，给堪萨斯居民投票表决。他补充说，堪萨斯居民就奴隶存废的问题表决前，国会不会给堪萨斯成为一个州，无论是奴隶州还是自由州。但是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有两个。如果不是主张蓄奴的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名字从选民名单上删除，就是他们自己觉得选举不公正，所以拒绝投票。最后选举产生的60名宪法大会代表全部都支持蓄奴，他们计划秋天开会筹措起草堪萨斯地区的宪法草案。这次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粗人，不读书不识字，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希望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他们撰写的宪法草案一开始就宣称私有财产所有权高于宪法，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丝毫不亚于人对任何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宪法草案的其他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给奴隶自由，禁止获得自由的黑奴进入堪萨斯，规定宪法在7年内不得更改。 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直接将宪法草案递交国会批准，他们不想被堪萨斯居民就草案投票表决，因为他们相信一份承认奴隶制合法性的宪法一定会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不过亦有少数代表知道，除非宪法草案得到堪萨斯居民的支持，否则国会不会批准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两派势力最终达成如下妥协，就是堪萨斯居民可以就奴隶制度的存废投票表决，但是不就宪法草案本身投票。如果选民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对新的奴隶开放；如果选民不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不再接受新的奴隶，但是现有奴隶可以继续保留。这个妥协方案遭到堪萨斯地区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宪法大会这样做使他们只能够就有限的奴隶制度或是无限的奴隶制度进行投票，彻底剥夺废除奴隶制度的自由选项。布坎南总统曾经保证要使堪萨斯居民有机会就自己的宪法投票表决，但是内阁官员对他说不要去管先前的承诺，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堪萨斯争端，会赞成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还对布坎南说，宪法草案的通过就意味着堪萨斯问题的解决，南方人会感到满意。不用多久，北方人就会将堪萨斯的事抛在脑后。布坎南迫于内阁压力，终于决定要求国会接受堪萨斯宪法草案，使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而同时，堪萨斯地区就奴隶制度的存废进行投票，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没有投票，坚决要对整个宪法草案表决，即使很多票都不合法，堪萨斯官员还是宣布奴隶制度得到批准。他们敦促国会立即接受堪萨斯成为一个州。过了没多久，布坎南总统亦向国会传递同样的意思。布坎南的主要反对者是同属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并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坚信堪萨斯当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有权做出自己的取舍。杜格拉斯参议员联合了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和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堪萨斯议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参议院最终还是同意接受堪萨斯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但是国会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份议案，并且决定由堪萨斯人民就宪法草案进行投票，参议院没办法，只好妥协。这样堪萨斯当地的居民终于赢得表决权，最终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制宪大会提出的主张蓄奴的宪法草案，堪萨斯最终未能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是一名美国学生，在纽约读大学。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李华。今天 Michael 刚刚在校园里面撞到李华，李华会在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uch potato 和 nuts。
Hey Michael， 你去哪里？
I'm going to meet John at the subway. You've met John, haven't you？
诶，是不是上次在一个 party 那里你跟我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人啊？
Yes, I want to drag him out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he's such a couch potato.
他是什么话? Couch potato? 什么是 couch potato? 他喜欢吃薯仔?
No, couch potato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sits in front of the TV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Oh, 原来 couch potato 是指一个人成日在电视机前面吃零食。我知了， couch 是 sofa， potato 是薯仔， P-O-T-A-T-O。 但是 Michael， couch 是怎样拼的？
Couch is spelled C-O-U-C-H。
这个常用语很得意，那 couch potato 是不是只能够指人呢？
Yes, i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those who are lazy and unmotivated.
哦，只能够指人，那些懒懒散散没活力的人。好，下次我就叫我哥哥 couch potato， 他成日看电视，一看就看到三更半夜，吃的东西周围扔，地毡啦、sofa啦，周围都有。
My father's like that too. My mother is always angry with him, but he doesn't care.
诶，你爸爸都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你妈妈，我都会生气。
But sometimes, after a really hard week at school, I also just want to collapse and be a couch potato.
一个星期在学校读书实在很累，回家做一次 couch potato， 我想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要每天都是这样就可以了。
Yes, Li Hua, I agree. Li Hua,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play tennis.
你哋要打网球啊？真系好啦，我而家学紧打网球啊。
That's wonderful.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m nuts for having a friend like John.
有啲人觉得你系咩话 ？Nuts? Nuts 唔系花生杏仁之类嘅果仁咩？你和 John 做朋友和吃花生有什么关系啊？
No, nut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crazy.
原来 nuts 在这里是说一个人做的事很怪，大概就好像中文里面所说的，你傻的，是吗？
That's right. John can be rude, and he also argues a lot. Sometimes he does drive me nuts.
他看来不似得好像对人没礼貌，喜欢跟人拗颈那类。你刚才说 drives me nuts 是什么意思啊？
Drives me nuts means he makes me crazy.
我还可以说 drive me nuts 或者是 drive someone nuts。 诶 Michael， 那天我去移民局办手续，排很长的队，我站了一个钟头，真的很生气啊。我可不可以说 they drove me nuts？
Of course. You know, my mother used to make me clean my room every n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at drove me nuts.
你读中学嗰阵时，你妈妈每晚都要你打扫房间，真系有啲受唔住。Hey, Michael， 你识得我嘅朋友张红吗？
Oh yes, she is nuts. She spent $200 for a dress, and it's ugly.
系啊，张红呢个人有啲问题嘅，花$200买件咁难睇嘅衫。不过 Michael， 你总系批评人哋买啲嘢嘅。You sometimes drive me nuts, too.
Li Hua, I think you're learning these words too fas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couch potato， 指就是那些经常坐在这里看电视吃零食的人。而另一个就是 nuts， 就是说一个人不正常，做的事很怪。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就够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